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英国曼彻斯特爆炸案已经有8人被拘留。美国海军星期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的首次自由航行。台湾汉光军演模拟解放军攻台意味浓厚。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对俄罗斯访问中将讨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并为7月初两国领导人的莫斯科峰会做准备。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先播送两条新闻。星期四上午，英国曼彻斯特举行了为爆炸会演唱会爆炸受害者默哀的仪式。那么在此前呢，星期一美国歌星格兰德的音乐会结束后不久，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袭击者阿拜迪引爆了一枚自制的炸弹，导致22人遇难。星期四在圣安广场，人们聚集在那里，面对鲜花、气球和蜡烛低头的肃穆，为死难者默哀。在仪式后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往曼彻斯特皇家儿童医院，看望了64名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其中大多数是儿童。目前有8名跟爆炸相关的男子被拘留，其中有2名是在大曼彻斯特警察局星期四早晨的另一个搜捕当中被逮捕的，还有一名女性星期三在曼彻斯特北部的一间公寓里被捕，目前已被释放。警方没有说明这8名男子与爆炸有什么联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过电视宣布，英国的空袭警戒级别仍将维持在最高级。袭击者阿拜迪的父亲和兄弟星期三被利比亚军方逮捕。利比亚反恐部队发言人说，萨尔曼的兄弟阿拜迪最近曾与萨尔曼联系过，并知晓他的袭击计划。他们的父亲拉马丹阿拜迪对路透社表示，他5天前与儿子通过话，当时一切正常。凶手的父亲谴责恐怖主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将与美国总统川普见面，预计特蕾莎梅会就美国向媒体泄露曼彻斯特爆炸案的调查细节向川普提出关切。在英国再次遭受严重恐怖袭击威胁之际，梅将缩短他在布鲁塞尔与北约领导人会面的行程，回到英国。在英国政府公布曼彻斯特自杀式袭击的姓名之前呢，数家英国的媒体就援引来自美国官员的消息做出了报道。《纽约时报》随后又在英国尚未公布袭击调查的现场照片时就刊登了这些照片。路透社星期四引述相关的消息称，在华盛顿保证不会继续泄密之前，英国将不再与美国警方分享曼彻斯特袭击案的信息。北约领导人在严密的安保下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峰会。此前呢，星期一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袭击事件将是这场峰会重点讨论的话题。这次峰会是许多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首次跟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川普曾在竞选期间对北约无法有效的打击恐怖主义 称已经过时。他们欧洲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川普总统或许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加强北约的反恐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数以千计的左派示威者在布鲁塞尔的街头游行，反对北约和美国领导人。一些示威者表示，他们实际上对川普早些时候针对北约发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但现在对川普也要参与到这个联盟中感到失望。
川普在竞选期间说了些不错的话，他说美国不会被卷入到整个世界的事务中去，我认为这太对了。但是他现在的政府却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施压，这些人扼住了川普的脖子。川普现在改变了他的想法，并且提出了和奥巴马时代一样具有攻击性的政策。
川普抵达布鲁塞尔时，正值欧洲因本周早些时候在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恐怖袭击而气氛极度紧张。对领导人们来说，这种情绪正是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成熟时机。
The attacks, we saw in Manchester, will be...
我们需要应对在曼彻斯特发生的袭击事件。我认为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就此事做出回应。因为这场袭击很残忍，而且他们故意针对儿童、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发动袭击。
川普想要向该组织各成员国表达的核心信息是，各成员国应该开始在国防上承担公平的份额，或者说是各国国民总收入的2%。
We are making progress.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在多年下滑之后，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总共的国防支出去年上升了数十亿美元。
Billions of dollars last year.
增加国防支出对于拥有庞大社会福利项目的西欧国家来说是政治上的强行推销。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抗议营地，反北约的抗议者们对此感到担忧。
这就意味着一大笔钱将被拨给战争事务，而不是拨给教育、医保这样的领域。
本次峰会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延长法国的紧急状态之际召开。近期在法国和英国发生的一连串的恐怖袭击，使得北约领导人们更倾向于讨论战争而不是和平。美国之音雷露斯，布鲁塞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新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正在驶进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挑战北京在内处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申索。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导弹巡洋舰杜威号驶进斯普拉特利群岛美济礁附近水域12海里之内。美军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发表声明说，美国在继续进行目的在于在国际水域维护航行自由的行动。戴维斯说，美军在南中国海进行日常活动，并且将继续在国际法许可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美军星期四的行动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这类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军的巡逻行动损害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星期二发布的预算提案计划削减众多的联邦政府项目，其中包括一些对外援助。这项削减外交和外援预算的计划引发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批评。有专家认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到各方挑战的当下，美国减少对外援助向外界发出不好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政府星期二推出的新财年政府预算案提出将外交和国际援助的预算削减近1/3。如果预算案获得通过，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落实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战略时，将大幅减少参与海外的非军事行动和项目。 共和党籍参议院负责外交和对外援助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林塞·格雷厄姆说，川普政府大幅削减外交和外援资金的预算案破坏软实力。他说，如果我们通过这项预算，你就不得不从世界事务中抽身，或者将许多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个预算不会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要由国会批准。国会两院共和民主两党的许多议员都表示，他们不支持大幅削减美国的外交和国际援助资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面临的威胁日益严峻，我们应当支持而不是砍掉反恐、执法和人道主义项目。美国智库东西中心访问学者帕特里克·科尔比认为，
大幅削减外援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糟糕的信号。
他说，在川普政府提议大幅减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外援助与投资，并与一带一路相结合，构建陆上和海上通路。科尔比星期二在东西中心的一场有关中国和美国对外援助比较的讲座上说，中国对外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交朋友，赢得受援助国家在一些议题上的支持，或者加强经贸联系。但是美国的对外援助在不同程度上都沿袭着推动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条路径。无论是冷战时期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等国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还是冷战后将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作为对外援助的重点，还是911以后通过外援来支持反恐。他认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受各方挑战的今天，美国减少对外援助不是恰当时机。
对外援助有助于接触交流，有助于找到突破口，也有助于开展对话。
川普政府提议将外交和对外援助的预算共削减32%，也就是将近190亿美元，涉及全球健康、国际粮食援助和维和等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的28亿美元用于农业、健康等项目的发展账户将会被新的经济支持与发展基金所取代，但是相较于目前的水平，这项新账户的资金将减少45%。川普的预算削减方案也引发美国其他人士的担忧。星期一，美国225位商业领袖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给予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稳固的资金支持，有助于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公平竞争和开辟市场。今年早些时候，120多名美国退役将领致信国会，敦促国会为美国的外交和对外援助项目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他们说，这些项目对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川普政府官员为这项削减计划辩护说，预算重新调整和削减各国和各领域的经济发展援助，优先考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确保美国纳税人投入的有效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预算反映了确保将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关键任务目标上的承诺。在此之前，川普总统今年2月在对国会两院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在海外花掉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而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却严重破损。美国必须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星期三宣布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家公司说，在未来的几年里，债务攀升和潜在的经济增长放缓将侵蚀中国的财政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穆迪28年来第一次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的评级从 AA3 下调到了 A1， 评级展望则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表示，虽然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并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逐步转型，但不可能阻止整体经济中的债务进一步的显著提高，进而导致政府或有债务增长。 穆迪评级报告认为，今后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中的债务将不断的上涨，计划中的改革项目可能会减缓，但不会阻止债务的增长。报告说，政府将为保持强劲增长不断的推出刺激性的政策，但实现当前增长目标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的障碍，这样的刺激将会推高整体经济的总体债务。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援引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 253%， 高于2013年的 213% 和2008年的 149%。 中国财政部当天批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的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还说，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地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地显现，随着一些重大的政府措施落地见效，国企、财税、金融和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的深化，加之“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等因素，中国经济有希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财政部的官员还批评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去年五月份发布的2016年到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就曾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增速的执着将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一份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下调到了负面之后，曾经引发中国官媒的猛烈抨击。该机构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安妮·范普拉格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指出，从长期和中期来看，因为那是靠信贷推动的增长，那就意味着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会不断得以积累，那是政府正在给自己埋下后患。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对市场造成即刻的影响，政府债券和国内证券市场当日收盘时变化不大。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经济评论报告中写道，投资者情绪对中国政府债券影响甚微，因为国有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且大多数的债券直到期满都是由银行所持有。威廉姆斯说，凯投宏观认为更大的忧虑不是债务积累会对政府信用造成什么影响，而在于为了保护挣扎的国有企业而推出的宽松信贷政策正在侵蚀经济的长远增长潜力，因为它阻止资源被分配到更可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凯投宏观认为，如果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若干年之后中国可持续增长率将会降到 2%。 威廉姆斯同意穆迪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一年中改革步伐缓慢，其结果将会令增长进一步的放缓。他说，目前来看，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名下的企业在中国又将获得一项服装行业的商标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商标局5月6号初步批准了川普集团在中国有关服装类产品的商标申请。报道说，如果中国商标局没有受到任何异议，这一商标将在三个月后获得正式注册。这将使川普在中国申请成功的商标数量增加到116个。中国商标局公开的信息显示，川普是在2016年6月申请这个商标的。纽约时报援引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伦·贾登的话说，申请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几个月提交的，目的是为了撤销一个侵权商标，并由川普集团的控股企业完成这一名称的注册。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在中国进行商标申请无需给出理由，川普集团是否会从这些商标中获益仍不确定。不过此前有报道说，川普集团销售的服装很多是在中国制造。中国官方对川普的翻译是特朗普。川普集团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包括川普、特朗普和英文的 Trump 等字样。川普去年11月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批准了川普集团几十个在华商标申请。批评人士说，川普获得了中国政府的特殊优待，中国可能从中获得对美国总统的影响力。美国民主党人批评说，川普获得中国商标申请可能违宪，因为美国宪法禁止联邦公职官员收取外国政府的礼物、报酬或职位。北京铸成律师事务所代理川普集团在中国商标的申请事务。该律师事务所表示，他们的客户没有受到任何特殊优待，审批标准对所有申请者都是公平的。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商标主管机构对有关申请进行依法依规的审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总理莫迪本星期在印度举行的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力推印度和日本共同参与的亚非增长走廊。亚非增长走廊也叫自由走廊。通过这项计划，印度、日本试图平衡中国提出的连接欧亚和非洲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分析人士说，日本与印度还试图证明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比，自由走廊设定的条件更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说，来自日本和印度的研究机构已经为这条亚非增长走廊规划了愿景图，来探讨两国与非洲国家在技术、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领域建立联系、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在5月24日星期三的会议上，日本和印度分别在分会场与非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开会，商讨联合参与当地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自由走廊计划是去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的。印度斯坦时报的评论说，这次非洲发展银行大会反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担心在美国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在经济和军事联系上做得不够。报道说，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的计划更是让新德里觉得必须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由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引发印度的不满，印度拒绝参加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印度快报的报道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主办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以及日印与非洲代表讨论自由走廊的问题，一定会被外界看作是印度为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推出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谭维马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确实担忧，除了主权问题之外，印度还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最先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还说，印度除了怀疑中国区域连接的性质之外，印度还认为跨区域和跨洲际的项目应该有标准可循。
And one of the reasons you mentioned India-Japan projects, one of the things they are trying to do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is to prove that concept by working together.
他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项目就是想证明这点，他们一起合作提供更好的贷款条件。当然，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准时兑现他们的承诺。
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的基建投入要10000亿美元。布鲁金斯的马丹说，自由走廊相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说也应该是个补充，获益的国家应该是东道主国家，因为他们还有不止一种的选择。
And also they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on some projects that will actually that for example
他们表示，他们愿意接受一些中国的公司和银行因为不符合自己利益而没兴趣参与或者是没兴趣投资的项目。他们会开展一些东道主国家认为很重要的项目，甚至一些对他们来说并没有直接战略利益的项目。我想他们是想展示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与中国不同，会投资有附加值的项目。
参与制定亚洲增长走廊愿景图的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主任萨钦查特尔维蒂在接受印度右翼杂志自制采访时说，这两个项目没有可比性。查特尔维蒂说，日本和印度与非洲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对参与国首要发展任务的尊重的基础上，自由走廊希望实现三大链接：物理意义上的连接、机构以及人与人的连接，而这其中人是最重要的。他还说，在实现人与人的连接之后，机构再实现连接，然后实现全方位的连接，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他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港口、机场、工业园区、电信和信息技术、计划和执行的能力、贸易设施、人类发展和技术改善等，将亚洲和非洲的经济联系起来。他说，虽然计划看起来雄心勃勃，但是因为是建立在参与国的主动合作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可行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政商腐败的同时，中国各地多位制作相关文化衫的公民近日相继遭到警方的带走、搜查、问话和警告，引发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参与网等消息，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东惠州公民董琦和福建龙岩的向景峰近日筹划一起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每天必说的名言。向景峰5月23日被带走失联，董琦则在24日上午被十多个警察抓走，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另有消息称，网上刚刚开始出售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文化衫的淘宝店也被查封。记者星期四拨打董琦的手机一直打不进去，而深圳龙岗区新城派出所的两个电话，一个一直忙音，另一个则无人接听。记者联系上星期三下午5点被放出来的向景峰，他表示，实际上他们还在商讨订购文化衫的阶段，还没有具体操作，就遭到警察的干预和严厉警告。
其实也还没有具体在哪里订，具体向谁订的话还没有。现在只是说把大家讲有人有需要这个文化衫的，把大家的资料统计起来，然后呢每个人付了35块的那个预付款是收上来了。
警察就是说不能弄这个文化衫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
会不会还有什么麻烦呢？
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按我的估计的话，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这就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话，应该也是在合法的范畴吧。
董琦现在还是联系不上，是不是？
对，让很多朋友在联系，联系不上。
同时，山西维权人士牛岭钗也因为印制一批文化衫，5月24日上午被石家庄市晋州镇派出所带走。两朋友下午去牛岭钗住所取文化衫，也被派出所扣留，晚上才释放。而牛岭钗本人星期三晚10点。临时被释放回家，星期四上午10点前还要返回派出所接受问话。牛岭钗在网上发消息称，他的两个主机、一本手提电脑、打印的小册子以及一部分资料都被搜走，写字台里的600元少了200。记者联系晋州镇派出所，接电话的男子表示，那是领导的事，他自己不清楚情况。此外，上海青年艺术家戴建勇5月24日下午1点半也被传唤到派出所做笔录，家人说是因为文化衫之事。 戴建勇的文化衫印有帖子或文章被屏蔽后的文字和符号提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查看详细内容。据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推特消息，戴建勇当晚9点多发出回家的信息。戴建勇在2015年5月26日因网上发讽刺高层领导人的麻痹照片被关押了1个月。目前中国当局对有关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政商勾结贪腐的消息极为紧张，封锁也非常严密。不过仍有大批中国网友通过翻墙软件收听收看网友所称的每晚郭文联播，或者通过其他社交媒体了解郭文贵的爆料内容。此前湖南佛教人士西大成疑因转发郭文贵的消息，5月14日被邵阳警方抓走，可能成为首位因转发郭文贵信息而被抓的人士。而郭文贵近日也在每日报平安视频中提到，据网友向他回馈消息，已经有300多网友因为前往白宫网站参与海外民运人士发起的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签名而被警察骚扰。郭文贵称他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呼吁网友停止参与白宫联署签名活动。有分析表示，这些都表明当局对有关郭文贵的消息非常敏感，国家机器已经动员起来严防死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带来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军方汉光33号军演星期四在澎湖上演重头戏，三军演习了联合阻击假想敌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有军事专家说，演习内容与以往差别不大。还有台湾前军事将领说，寻找跟中国大陆的共识是台湾生存发展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澎湖发来的报道。
2017年台湾军方的汉光军演5月25日在澎湖县马公市伍德里举行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演练。假想敌是对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以往类似的演习一样，主办方没有邀请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媒体到场采访。这次演习由总统蔡英文主持，他在讲话当中强调，台湾要走国防自主、自研、自治的道路意义重大。国防部长冯世宽全程参加了今年汉光军演的策划与指挥。台湾军方今天出动了4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9部雷霆2000多管火箭发射车、8架 F-16 战机、4架 IDF 战机以及 M60A3 坦克、黑鹰直升机、眼镜蛇直升机、155榴弹炮等装备。演习按照假想敌情，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进行展开。整个反登陆作战演习旨在演练和展示台军海陆空协同歼灭登陆解放军的能力。台湾军方今天所展示的火力的震撼和操作精准，不时引来观摩台上的掌声。不过也有评论认为，这样的演习好像是按照脚本拍电影或者演戏。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在演习现场对美国之音说，
就总体来看，我认为这次其实亮点不是太多，它还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动用的武器来做，少数首次出来的武器可能就是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郑继文还强调了武装直升机在歼灭登陆敌军时的重要作用。今天澎湖演习现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参演，联合进行地狱火飞弹发射以及雷霆2000火箭发射实弹射击，场面震撼壮观。资料显示，台湾购自美国的 AH-64E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动机动力传输系统性能得到改良，最高时速293公里，续航能力1900公里。 导航设备和探测雷达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 AH-64E 阿帕奇可搭载16枚地狱火导弹，27秒内可以摧毁8公里范围内的16个不同目标。报道说，前总统马英九得知雷霆2000多管火箭射击要耗资一个亿的时候，曾经说，这么贵，演习真花钱。前国民党立委、陆军退役中将帅化民5月15日在国策研究基金会的一次有关国防议题的记者会上说，
军备竞赛是要有决心的，我们全国上下能够拿出 60-70% 的国家 GDP 来建军备战吗？今天的基层军官连一半都不够，一个连长带一个排长，武器是要人打的，你既买不起，你又做不出，你又要在那里吹牛挑衅，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国防政策是怎么走的。
连日来，汉光军演的实战演习还在台湾全岛其他地方举行。南沙的太平岛24日至26日，据报道也在举行为期3天的环岛海域实战射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澎湖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司法院大法官星期三针对同性婚姻释宪案作出历史性的裁决，认定民法限制同性结婚的条文违宪。在这个支持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发布之后，高度关注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国际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并且认为这个认定使台湾在这个议题上走在了整个亚洲的最前端，极具指标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24号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了大法官做出的释字第748号解释。大法官认为现行民法关于婚姻的规定违反宪法对婚姻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保障，要求立法机关在解释文公告后2年内修改相关法律或制定法律，如果逾期未能完成法律修正或制定，相同性别两人未成立永久结合关系，可以持两人以上证人签名的文书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华盛顿邮报说，这个认定为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同性结合的国家进行铺垫，奠定台湾作为亚洲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族群平等权利的灯塔的地位。《洛杉矶时报》的标题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关注台湾婚姻平权议题的人士说，这个解释结果凸显了台湾追求人权平等的进步价值，对于其他国家推动平权运动的活动人士具有正面激励的作用。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陈芳宇在华盛顿参与过多场支持台湾同性婚姻的活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这当然是会对就是各国相关的运动，同志运不管是同志运动也好，平权运动或者是相关的人权运动，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就是这代表了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之下能够取得一些进展，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台湾就是在亚洲国家这么强调所谓传统家庭价值，所谓传统这个秩序与权威这样价值的一个地方，都能够做到朝向平权以及去接受新观念这样的发展，那么更能够代表的说这个时代在进，所以台湾的这个平权运动对于各国的同志运动还有平权运动人权运动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意义。
陈芳宇还是专门讨论台湾社会议题部落格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他说，这个解释结果不仅对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一个愿意推动进步价值、人权价值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对海峡对岸的中国人说，台湾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大陆不同。陈芳宇说，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 对于人权分子的迫害，例如说709大抓捕，或者是就是所谓人权律师全部都被抓起来啊等等。那像台湾也有 NGO 工作者，例如说李明哲就莫名其妙被中共抓起来。那所以这更可以看到的是台湾跟中国的那个就是治理是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权分子来说，他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台湾这样子的努力之下有看到的成果，我觉得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那个鼓励的作用。
去年曾经在美国最高法院前声援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海外台湾人，支持修正民法，力挺婚姻平权行动发起人林杰，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台湾大法官做出承认同性婚姻权利的解释文，让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公民运动有更多了解，虽然不一定对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从台湾自身的进步价值认识台湾的重要一步。林杰说，
让大家认识台湾不是借由川普打电话给台湾，川普跟台湾总统讲电话，或者是在美中关系之下台湾会被怎么处理这样子的角度，终于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可能是社会议题的，是进步价值的角度来了解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短期可能没有非常直接或非常快速的影响，可是我觉得借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方式，让世界知道说原来台湾是一个这么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台湾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解释文发布后，支持同性婚姻团体婚姻平权大平台在一个声明中说，是自748号写下台湾宪法与性别运动史的里程碑，第一次做出台湾法律对同志社群性倾向歧视违宪的宣示，这不仅是台湾的重要时刻，更是全球关注的亚洲亮点。这个解释文将成为亚洲指标，为所有国家带来性别平权的正向浪潮。声明也呼吁立法院立即启动后续立法程序，让婚姻平权从期待成为现实，给予同性伴侣应有的法律保障。不过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对释宪结果表示无法接受，爱护家庭大联盟认为释宪结果违反多数人民的意愿，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一场闹剧。捍卫家庭学生联盟说，大法官的见解将造成家庭制度大地震，是台湾民主的一大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对俄罗斯的访问中将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准备七月初两国领导人的莫斯科峰会。在中国严格限制西方媒体影响的同时，俄罗斯对外宣传媒体继续大举进军中国，并特别重视在中国地方上扩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5月25日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王毅在26日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也很可能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王毅访俄主要讨论包括朝鲜半岛、阿富汗局势等议题。中俄两国针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磋商互动最近非常活跃。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前，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孔玄佑刚刚访问了莫斯科。孔玄佑同俄罗斯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讨论的主要议题也是朝鲜半岛的局势。王毅这次莫斯科之行还要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七月初访俄做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华，参加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但两国领导人仍然计划在其他的一些国际活动中会晤。王毅为此将同俄罗斯方面协调会晤的时间表。中俄领导人将出席六月初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七月份德国汉堡的20国集团峰会， 九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以及年底将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外交部说，两国领导人的互动交流非常频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在下半年访华，中国副总理汪洋、张高丽以及中国全国人大领导人张德江、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分别在三月和四月访问了俄罗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梅里尼科夫星期四在莫斯科还会晤了到访的中央纪委副主任赵宏柱。梅里尼科夫说，中俄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高官称赞双边关系的同时，被许多国家视为俄罗斯对外扩充影响重要工具的对外宣传机器也加紧向中国扩张。俄罗斯卫星传媒平台刚刚在莫斯科与中国湖北广播电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增加在对方境内的新闻报道数量，将交换广播和视频资料，共同制作一些分析性的节目。这是在中国另一家主要地方媒体黑龙江的东北网之后，俄罗斯卫星传媒与中国主要地方媒体所签订的第二份合作协议。俄罗斯卫星传媒过去被称为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它与另外一家主要对外宣传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一起同属于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的许多邻国，特别是那些曾有过被俄罗斯侵略和奴役历史的东欧国家，都非常警惕俄罗斯依靠外宣媒体扩充影响以及在这些国家制造混乱。卫星传媒最近曾与斯洛伐克主要官方媒体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该国议会的反对以及社会民意的抗议之下，合作协议仅签字一天之后就被废除。不仅对欧洲美国，俄罗斯外宣媒体同样非常重视东方邻居中国，加紧扩大中国受众规模。卫星传媒平台中文网最近一年来大幅扩充，网页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被中国媒体经常引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说，卫星传媒中文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已经有900万个订户。中国严格限制西方影响，封杀西方媒体中文网页，不让这些西方媒体进入中国，但与对待西方完全不同，北京似乎并不担心俄罗斯在中国扩大影响，对俄罗斯外宣媒体进入中国持开放态度。卫星传媒负责国际合作的领导人普什科夫说，中国主要地方媒体对卫星传媒的兴趣越来越大，这让俄罗斯非常高兴。他说，俄罗斯外宣媒体不仅与中国中央一级的媒体合作，而且现在逐渐扩大到与中国的地方媒体合作，说明双方媒体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连续第二年举办媒体年活动，在媒体年的框架下，位于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正在举行中国湖北新闻出版广电传媒周的活动。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媒体代表团的互访、双方媒体交流以及媒体之间的新闻和其他信息的互换都将会越来越多。他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报道将会更多。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认为中国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太少，或是有关俄罗斯的新闻很短，所以两国都想增加扩大相互报道对方的信息量。两国都认为目前的信息量远远不够。最近一个星期，有关两国媒体合作的新闻不断。一家业务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东部的俄罗斯传媒集团也在几天前宣布与中国一起成立金砖电视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而绝大多数俄罗斯媒体都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两国同样都有许多记者遭受各种打压。在这一背景下，两国媒体加强合作未来将走到何种程度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韩联社报道，几十名韩国人星期三 起诉首尔市和北京市政府。他们说空气污染造成了他们的精神损伤，要求获得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环保组织韩国绿色基金会会长崔律和律师安庚赛向首尔中央地区法院提出控诉，要求每人获得300万韩元，约合2600美元的赔偿。他们表示还有81人加入了这起诉讼。据报道，两人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与另外5人提起了一项类似的起诉，但是因为有更多的民众表示希望加入，他们再次提出了这项诉讼。原告在起诉书中说，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有责任把污染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起诉书说，韩国2017年3月和4月的空气粉尘水平超过了可以接受的程度，很多人面临呼吸系统疾病和免疫力下降的严重风险，韩国政府也没能查明粉尘出现的确切原因。原告还说，这次诉讼的目的是找出粉尘出现的原因，并为中韩两国领导亚洲合作解决问题的努力助力里程碑。韩国和日本民间多次出现对中国空气污染物扩散感到担忧和不满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年3月曾回应说，空气污染问题是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处理的问题，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华春莹还说，至于是不是中国的空气污染影响到了周边国家，需要进行科学和专业的研究论证，中国的环保部门与其他国家包括周边邻国保持密切沟通。今年5月初，北京出现了严重的沙尘暴，官方数据显示部分地区空中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水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最低安全标准的60多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暴露出了社会内部的巨大分歧。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裂痕威胁国家的稳定与民主的未来。一些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一些活动来鼓励不同背景和政治倾向的人们相互对话，以此来弥合社会的裂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的报道。
各个不同非营利组织和宗教派别的代表支持安德鲁·哈诺尔领导的一个美国运动。
当下我们国家裂痕很深，这个裂痕威胁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他说，裂痕两边那些不满的人们通常都不想去了解对方的观点。一个美国运动推动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项目，让不同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人们一起合作，共享午餐，或者在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基础上讨论公共议题。他们的首场活动之一是星期日在华盛顿帮助流浪者。
人们的反响很好，他们希望参与其中，希望走出去，更好地服务自己的社区。
但是他告诫说，目的不是解决所有分歧。
我们的目标不是让所有人在每个议题上都有一样的观点，那不是目的。我们希望人们相互对话，这样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即便他们有分歧，他们也能理解他人的观点。
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团体是支持这项以帮助人们增进了解为目的的活动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实际上是达到了人性最好的一面。
但是像一个美国运动这样的善意组织也面临严峻挑战，因为社会中的愤怒和怨恨往往会削弱促进民间对话的努力。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将与美国总统川普见面，预计特蕾莎梅会就美国向媒体泄露曼彻斯特爆炸案的调查细节而向川普提出关切。在英国再遭严重恐怖袭击威胁之际，梅将缩短他在布鲁塞尔与北约领导人会面的行程，回到英国。在英国政府公布曼彻斯特自杀式袭击者的姓名之前，数家美国媒体就援引来自美国官员的消息做出了报道。纽约时报随后又在英国尚未公布袭击调查的现场照片时就刊登出了这些照片。路透社星期四引述相关消息称，在华盛顿保证不会泄密之前，英国将不再与美方分享曼彻斯特袭击案的信息。星期四上午，英国曼彻斯特举行了为演唱会爆炸受害者默哀的仪式。在纪念仪式后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往曼彻斯特皇家儿童医院看望了64名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其中大部分是儿童。目前已有8名和爆炸相关的男子被拘留，其中有2名是在曼彻斯特警察局星期四早晨的另一个搜捕行动中被逮捕的。另有一名女性星期三在曼彻斯特北部的一间公寓被捕，目前已经获得释放。警方没有说明这8名男子与爆炸有什么联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过电视宣布，英国的空袭警戒级别仍将维持在最高级别。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驶进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挑战北京在那里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声索。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导弹巡洋舰杜威驶进斯普拉特利群岛美济礁周围水域12海里。美军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发表声明说，美国在继续进行目的在于在国际水域维护航行自由的行动。他说，美军在南中国海进行日常活动，并且将继续在国际法许可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美国星期四的行动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这里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军的巡逻行动损害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菲律宾军队星期四进入南部棉兰老岛的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开始清理本周早些时候实际控制这里的伊斯兰武装分子。两架军用直升飞机飞过马拉维市的上空，坦克车在零星的枪击和爆炸声中穿越城区。城内有20万居民，很多正逃往安全地带。这场危机是周二开始的，当时菲律宾安全部队展开行动，逮捕阿布沙伊夫武装组织头目。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